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90课。我选择上主的喜乐，我不愿受苦。这一课在炼影手册里面也是属于很重要的一课啊。那对我来说也是五颗星的。那最主要是他谈到的主题，而且他把这个主题谈得也很细致，而且非常的深刻。所以你如果一开始读到这一课，以前没有读过的话，你可能还会觉得看不是很懂，或者觉得他写的东西非常的深。他讲到的很重要的主题是这个痛苦，英文的 pain。 而且你会发现在他的第一段里面就讲到，就是他讲的这个痛苦呢，既包含这个 physical pain， 就是身体的苦，还有 psychological pain， 就是心理上的苦，这个都包括。那当然我们知道奇异课人他有一个很简单的 rule，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心灵去创造投射出来，所以当然身体上的这个苦也是反映出我们心灵层次的心理层次那个苦。好，不管是我们内在的恐惧或追究，你会发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这些不舒服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当然倒过来说，你可能也曾经体验到说，当你沐浴在那个上主的平安、上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你身体的那个整个感觉是轻盈的，然后是自在的，然后是通体舒畅的这么一种感觉。那甚至有一些腰酸背疼的情况都会大大的减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文哈。这课它总共有11段，那今天我会跟你一起来读读它的前面三段。虽然只有三段，不过你会发现它的文字是很深刻的。他说呢，痛苦只是一种错误的妄念，不论你经验到哪一种的苦，都证明了你已经落入自欺的陷阱。所以这边他有暗示你说哪一种苦，不论哪一种苦，意思就是说任何形式的痛苦都算。它是一种自欺，是一个妄念，就是你已经相信你是这具身体了，只有身体才能够受苦的。那你相信的自己是这具身体，而不是上主之子，不是完美的灵性，不是这个纯洁无罪而且圆满无缺。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落入这个痛苦。好，那么他说不论哪一种形式的痛苦，心理的或者身体的，只要看得真切，它都会遁形而去。因为痛苦等于宣告上主的残酷。那可以说这个奇异课人修炼到最后，因为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创造所有的一切，好，那所以我们的心灵当然也有免除身体痛苦的能力。但有这种说法是说，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的感觉到身体的疼痛。那当然，信与不信这是在你。好，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切身体验到，奇异课人所说的这个减轻痛苦的、疗愈痛苦的能力。但最刚开始比较多的，你可能体验到的是心灵层次的。然后再来你会发现心灵其实也会大大的影响到你的身体。好，那么他说痛苦等于宣告上主的残酷，怎么会突然有一个东西出来？那么在他的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呢，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讲解。好，他说痛苦是证实了天父对圣子的憎恨，判定他是罪大恶极的，而且他要报复他，然后置他于死地。OK， 那但如果你熟悉奇异课程的那个形而上理论的话，形而上框架的话，那这个大概你不会太陌生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分裂其实在小我的眼中意味的就是一种篡位，一种谋反。那么在古代皇权的时代，这个谋反是非常重的罪，这个是千刀万剐的那种罪，那在小我的眼中也是如此。所以小我所投射出来的那个天赋，他所认定的那个上帝呢，是一个憎恨圣子的上帝，然后认为圣子是有罪的，所以他就要去报复他。好，那么这个最极致的报复就是死亡。好，那么这个其实就透过痛苦去展现出来。好，那实际上是当我们每次在受苦的时候，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我们等于是在下意识去赎那个罪的感觉，下意识的去接受那个惩罚，好像我们下意识的在跟上主讲说，你看，我已经在受苦了，那么你可以 不用再惩罚我，或者下意识的我们就认定说，这个苦就是我们应该受的，就是这个上帝，或者说你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命运也可以，加在你身上，好像是这是你该得的、应得的，你就应该受这苦。OK，所以宗教里面常常就喜欢把受苦说成是某种有灵性的、某种应该的，或者甚至某种符合道德的。比如说在佛教里面就认为这个痛苦是你该受的，因为你前辈子造了一些罪业，但是到底造了什么罪业，谁也不晓得。那么在基督教里面呢，他也会把痛苦扭曲成是有灵性的。他认为耶稣一辈子就是在牺牲跟受苦。那么呢，你要追随耶稣的脚步，然后，这个借由牺牲跟受苦来这个赎这个人类的原罪，但这些在奇异课程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一句话所讲的那两个字——妄念。OK，所以下面在第三段你会读到的是：上主若是真的，痛苦就不存在；痛苦若是真的，上主就不存在。这些都只是小我的一套妄念，然后，其实都不是真的，也没有真的发生过。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这种投射究竟能证明什么？它只可能是彻底的虚妄不实。好，这些小我的想法，痛苦最多是证明圣子误解了自己的真相，所以它只是一个梦。好，那梦见一个不可能犯出的罪所受的凶残报复。所以真正的上主，看不到分裂，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分裂，分裂不可能有啊，那也不可能在上主之外有另外一个力量比上主还大，然后可以把上主，彻底的摧毁。就小我啊，所以小我也是一个梦啊，它也是一个幻象。OK，那么在这个噩梦中，我们梦见的原本在爱中创造出来的圣子，竟被那寸步不离的永恒圣爱所遗弃了。所以这是更是扭曲了，就是说我们把分裂的责任就投射给上主，那我们认为是上主把我们弄到这里来的，他把我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了，把我们从那个一体的境界里面，放逐出来了。那甚至我们还倒果为因的去说，因为上主是恐怖的，然后他可能会惩罚我们，可能会与我们不利，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保持距离，保持分裂的状态。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彻底的疯狂了哈。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痛苦不过显示出幻象已经取代了实相的主导地位啊。那么他证明的遭人否定的上主被视为一个恐惧的象征，因为上主看起来就是一个满嘴是血的家伙啊，那总是等着要这个报复你，总是要等着要做一些使你痛苦的事情。那么他说，上主若是真的，痛苦就不可能存在。在一个圆满的境界，怎么可能会有痛苦？那么痛苦若是真的，就等于是你否定了上主的存在。你肯定了这个实相，就等于是否，肯定了这个幻象，就等于是否定那个实相。那么报复并不是爱。这边他翻成报应是不对的。他原文是报复。报复并不是爱。那这个是在给我们也很好提醒，尤其是针对我们人间的宗教。他这个报复其实跟受苦是相近的意思。他说呢，恐惧根本否定了爱，用痛苦来证明上主已死，而且死亡战胜了生命。所以当我们在受苦，就把这个苦给当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深层的是在确立这个分裂，把它给弄假成真。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证明上主已死啊，因为在分裂的过程中，我们在我们的疯狂的想象中，我们将上主置之于死地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才可能让幻象出头。OK，所以他后面写的就很恐怖了哈，就是说身体变成了上主之子，然后但是他因为这个必须要承受那个罪死亡之罪。所以他又要在死亡中腐朽，那跟被他杀害的天父一样，难逃一死。那这个是在小我最深层，可以说是最阴暗、最黑暗的一些信念所在。那算是在这一课里面，他把它铺露无遗。 所以他才在下面第四段，就是我明天要讲的那个开头呢，马上呢就画了一个惊叹号，他说愿平安降临于这些愚昧的念头，这些妄念，这些念头如果你把它当真的，看起来是真的非常恐怖。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90课的上半部分，前面的三段我们给读了。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练习课呢，到200课之后内容就变少了。好，那么我会利用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复习课的时间，好，然后还有后面就它是导词的时候呢，我会为大家做一个事情，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奇迹课程用语词典。好，那么我们会挑出大概是30个左右的奇迹课程常见的专有名词。好，那么我们一样会做这个录音来解读。好，那一样我们每天会发一个10分钟左右的录音，然后在每一个录音里面利用5分钟来讲解，好，用白话的方式去讲解奇迹课程的一个专门用语。好，然后最后我还会出一个表放在网络上面给大家。好，那这个表上面就会详细的列出这个词语的英文，然后中文翻译，然后还有一个简短的让你能够初步读得懂的定义。那我们在讲解的过程还会把这个词汇跟整本奇迹课程的重要观念还有架构对接在一起。好，那希望这个呢对于你还有对于一些初学者，然后还有对于以后要学奇迹课程的人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这本乍看之下并不是很好懂的书。哈，好，那最后呢年底也快到了，哈，那也很感谢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灌录音嘛，哈，那么大家陪伴我们一起学习。好，那也很感谢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月不断的有同学提供这个金钱的赞助，然后让我们有持续的能量可以继续啊。那么我们这个练习手册解读计划它会到明年2018年的年中会结束，但在那之前呢，我们会讲解完的不只是练习手册，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教师指南的全部，然后词汇解析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好，这是在去年底已经完成的，那么剩下的就是补编。好，一样我们会在明年的年中之前呢把它全部完成。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要利用4年的时间把奇迹课程整本从头讲解到尾，然后我们会免费的分享在网络上。好，那我们也开放让大家赞助，好，那让大家有一个交流跟感谢的机会。好，那最后一样就是很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好，但每一天的练习我们可以一同有所成长。好，那每一天的起码早晚还有中间你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让圣灵跟上主能够陪伴着你，让平安能够陪伴着你。